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枪击案过了一天，那么因为7月15号呢是原计划的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呢就要推举那个总统的候选人，这是正式的开会。共和党呢这个会比民主党要早一点，民主党呢现在在筹备啊。那民主党呢那个当然呢他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Joe Biden 要不要退，因为他的确在6月27号的那次辩论会上他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字，就是老，年纪太大了。这个也不怪他，因为一个人呢到82岁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就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是毕竟是老了，大家考虑的就是说如果你再做四年你就是86岁了，那你这个身体的状况每况愈下，这个国家你怎么管呢？所以民主党内呢其实上是有一个压力，就是要求呢这个 Joe Biden 考虑是不是要退出这个竞选，趁现在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那换一个年轻一点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去代替他去竞选。但这件事情呢没有落实，那么这个 Joe Biden 也说他不会退。那这件事情呢纠缠到这个7月13号，那么就在那个宾夕法尼亚的 Butler 这个刺手的一枪把这件事情就打断了。那所以现在 Joe Biden 呢倒没有这个退选的压力。那么现在的很多的情况呢发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当然呢这几天呢就两天吧，应该说就是13号的枪声，14号一天，15号一天，就到今天一共才两天。所以呢媒体上就是沸沸扬扬，就都在谈这个美国的这个未来的情况。很多人很乐观啊，说这一枪一打就把这个 Donald Trump 就打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啊。这个我呢没有这么乐观啊，我觉得呢这件事情有帮助，但是呢不能说这一枪就把他能够选上，还要看他自己的能力表现各方面呢。那我今天呢就还是围绕这个专题，这个来讲讲几个方面的关切的这个主题吧。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 Donald Trump 怎么样了，因为当天呢他挨了一枪以后，那么这一枪呢没有打中啊，这枪打到他的右边的耳朵的上端。他刚刚偏头去讲一个大屏幕上的一个非法移民的数字的时候，这个时候凶手开枪，他一下感觉耳朵挨了一枪以后，他就马上就躲到那个讲台下面去了。所以凶手呢连开八枪啊，打中有一枪打到他耳朵，但是同时呢是打死了一个人啊，打死了一个当时在后面的观众，从右边打过来的子弹。这个被打中的这个打死的一个人，这个人叫 Corey 啊 ，Corey 啊 Campiradore， 这个 last name 有些像这个意大利人的名字，或者像这个拉丁裔的名字。他的 last name 他姓叫 Campiradore， 他的 first name 叫 Corey 啊。这个人呢就不幸罹难。那么另外还有两个人受的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这个就是7月13号那个 Donald Trump 在被打中的时候呢，他所有的特警围着他用身体保护他，他还是举起手来说叫了三句 fight fight fight， 战斗战斗战斗，这样呢被涌上了一架很大的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出的那个 Chevrolet 的一个大的那个 SUV， 很大的把它开走了。我因为这个他出事的地方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啊，在一个小镇叫 Butler， 那里聚集了50,000人来开这个造势的大会。那么在那个挨了一枪以后，我想呢按照最近的路程呢他应该到比方说到华盛顿呢啊，因为宾夕法尼亚它其实也蛮远的了，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州，扁平的一州，它的东部就是费城，它最西部是匹兹堡。这个 Butler 这个城市在匹兹堡的旁边，离匹兹堡大概不到100公里，几十里路那么远。那么我想他应该到费城去接受急救了，估计呢那个耳朵的伤势不是太严重，所以呢就直接就送到了这个 New Jersey 啊。 送到 New Jersey 的一个医院里去治疗。那么现在有一天啥都不知道，14号。但15号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做 Milwaukee, 密尔沃基市，在那里举办，那个大会场上好多好多人。那么这个时候呢 ,Donald Trump 呢居然就出席了。这个晚上9点多钟他来到了这个会议的现场。他大概是7点钟离开了他住的那个饭店，耳朵呢是包了这个胶布，包了这个绷带啊，耳朵是受伤的，但是脸上呢没有受伤。他呢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9点钟那个开会的人不知道他会出来。结果呢在后台摄像机开始拍他。那个影像就投到大屏幕上，那么这个全场的就欢呼。你知道这些都是共和党的党员们要选一个竞选人，而这个竞选人呢铁定的就是 Donald Trump。 结果呢没有想到他真出现了，受了伤他还出现了，所以呢就狂欢了。我看那个现场的转播非常热烈的，那个我想想的这个场面也是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如果那一枪真打中了的话，今天呢他就没有这个候选人了啊，就共和党来不及换人，所以会非常的混乱。但是呢他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以后，他呢这个走上舞台向这个支持者这个致意，举着这个拳头啊。这个时候背景的音乐就放了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这天佑美国。然后挥舞完了以后他再走下台，那么台下呢有好多人呢就上来欢迎他。一个呢就是 Fox News 的这个王牌的这个评论员，就 Tucker Carlson, 大家记得这个人吧，他去年去访问过普京的，普京是特许他做了一次这个访问，讲了2-3个钟头的话，就是一个 Tucker Carlson。 所以 Tucker Carlson 呢在台下呢就欢迎他。另外他的儿子，这个 Donald Trump 的大儿子的名字跟他一样，就是小 Donald Trump, 叫 Donald John Trump Jr.,啊、向他致意。那么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当时的第一夫人了，这个 Melania Trump, 穿着白颜色的洋装站在旁边。太太长得很漂亮，一个东欧人、啊、非常非常好看，那种金发碧眼的，是 Donald Trump 喜欢的那一类的人、啊、所以呢他整个那个气氛呢非常的热烈。那么在台上演唱的那个歌手呢就拿着麦克风就讲，他说他今天在这里表现的就是一种勇气 brave, 他说刚刚经历过一场要杀他的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击倒他这么一个人，他拥有勇气和力量啊，他一定会变成下一任的美国总统，这是那个歌手说的。这个时候他的太太 Melania 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啊，就祈祷。那么这个呢就达到了这个高潮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整个事情，不过我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讲讲这一枪呢，他特别是他的那个挨打以后他举起拳头说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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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形象，后面呢又有一面美国的国旗，那张几张照片拍下来，我估计呢这个他这个英雄的形象就注定了。原来美国人对他呢有很多的这个怀疑，那说他满口开跑火车啊，这个讲话不牢靠，这个很情绪化。哎，他这一次的这个举动呢使他变成一个美国人需要的英雄的形象啊。我稍微讲讲，就美国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国家，这一点大概这个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对美国这样对个人英雄和特别崇尚的国家，这大家不能说它错，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不一样啊。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非常需要英雄，你看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林肯啊、华盛顿啊，这些都是英雄，罗斯福啊这些都是为国家能够站出来的英雄。美国的电影、美国的文学，这都是歌颂个人英雄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人和大自然，像杰克伦敦呢、啊、像他写的很穷苦的包括什么的老人与海，一个老人还是英雄，最后能够抓到一条鱼，都这种英雄的。美国就是种很英雄主义的这个国家，美国在这个英雄主义的这个精神之下已经280多年了，它历史啊 它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国家，从来如此。它比欧洲各国比亚洲的国家，它对英雄它的需求量更大。美国就这么一个国家，你不能说它错，它就是国家的这个性质。那么这个英雄主义的选择对于这个选举未来会有什么帮助呢？这就是回到了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说 Donald Trump 会不会因为挨了这一枪他得到这个胜利呢？胜利我不敢讲，但是他会得到更多的选票。那大家说，那美国不就疯了，就这么一个情绪化的东西就把选票投给他。我跟大家讲一下美国这个选举的情况。美国这个国家呢，它两边是铁票，一个蓝一个红啊，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这两边呢泾渭分明的，我们把这个叫铁票。铁票的州呢，你想都不要想，动都不能动的，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它是铁了的民主党的州，所以 Donald Trump 也不怎么来加利福尼亚，来没用啊，肯定全部的这个选举人票都投给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是铁的州。纽约州也是不能动的，那就是铁了的民主党的州。那也是铁了的共和党的州，像德克萨斯州，那就是共和党的，绝对是红的，那就不用说了。美国的选举呢，这两边你都不要担心，就是铁的。现在呢，一半一半啊，这边占30%-40%，那边占30%-40%，是铁票。两个总统的候选人要争的什么东西，是中间的票。那这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十几个摇摆州，这个州的人呢是摇摆的啊，他不知道支持谁。这因为美国没有这个所谓的共和党民主党的党籍的规定，你投谁就算哪个党，美国没有这个什么党支部，这些东西都没有的，他就是投谁就算哪个党，登记为民主党或者登记为共和党，他就是那个党。那么这些摇摆呢，如果这两党的候选人他的政纲有足够的吸引力，你就能够把这个票吸过去。那就是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跑到宾夕法尼亚的这个 Butler 这么一个小地方去拉票呢？他就是要造势，要把宾夕法尼亚的这部分票拉过来。如果宾夕法尼亚的人多一点投他的话，他就拿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投票人的这个票。那我讲美国的这个选举，我就不讲太复杂了，因为美国不是直接选举，是美国的民众投票选举人，选举人的票再给这个总统，并且呢是赢者全拿，就拿了这个州有多少个选举人的票就全拿。美国是这么一个制度，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这一部分的摇摆州呢需要说服啊，就是要，所以两党的这个候选人都要到这些州去要讲话，什么乔治亚州啊、宾夕法尼亚州，这是典型的摇摆州。好，这个我们就讲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呢今年的实际情况，这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就是现在对两个候选人大家都没有好感啊。我不是说对 Donald Trump 挨了一枪就对他有好感，不可能的。因为呢这个他的政纲，特别他那个行做事的方式，特别我们说是满嘴跑火车，就这种哗哗乱讲话，像这种事情美国很多人呢看不上。摇摆的人，他不是说民主党的人，他是摇摆的人，看不上，有些人觉得这个靠不住。但是呢看看 Joe Biden 呢，老得不得了，走路摔跤，讲话这个讲错话啊，经常讲错话，错到有时候是离谱的啊。讲泽连斯基，就介绍泽连斯基，把他讲成普京，你说哪有错成这个样子？哎，他就那么错，年纪大了，不怪他，82岁的人了，错也可能的。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人呢就觉得两个人我都不合适，两个人都不合适，这个选举人会怎么样呢？啊，这种人呢，他就会采取不投票。这个非常多的人不投票，像我是属于一个看不上呢我就不投，因为两边都不理想我就不投，经常是处在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实美国这种人呢挺多的，如果两个候选人有一强一弱或者有明确的趋向，你会支持他。现在两个人呢都有明确的这个缺点啊，那么所以大家呢中间有很多人呢就不投。所以呢这一枪打了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 因为我说了，美国人崇尚英雄主义，这一枪打下去打出一个英雄来，这个人呢举了个手，后面一个美国国旗啊，这个叫的那个形象给拍下来了。所以呢有很多这种选择不投票的人可能就把票投给他，所以他能够拉到一部分票，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他胜出的希望比较大。那我现在讲几个阴谋论啊，现在这个阴谋论呢现在是满天飞。我今天呢需要在往下讲这个特勤局以前，我跟大家讲讲这个阴谋论的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 Butler 的一枪啊，这一枪呢打出了很多变故。那么当然呢，美国这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国家，在这个总统候选人挨了一枪以后还坚决地站起来，还参加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原来不准备投票的人就会摇摆的人就会把票投给英雄，这个是我估计的有一个可能性，就他这一下呢会得到一定的选票，这个当然不会很多，但是肯定会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当然呢现在呢阴谋论满天飞啊，我在枪击的头第一个时间13号就有人跟我说他自导自演，我呢根本不觉得是自导自演，因为有一个摄影师拍到那个弹道的痕迹，就是枪弹朝他飞过去的，这个枪弹怎么自导自演也不会拿一个子弹打过去给他，而这个枪弹的痕迹给拍中了。那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很难是自导自演，当然有人说很准很准啊，并且拿很多例子比方陈水扁挨的一枪啊等等自导自演，这个我觉得在这个 special case 在 Butler 这个一枪里面，我觉得自导自演的成分近乎于零，这是第一个。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就说这是 Joe Biden 做的， Joe Biden 呢想找个人一枪把他了结了，省得自己麻烦。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出此下策，也是阴谋论，这也不对。我这两方面的阴谋论都没有的啊。第三个阴谋论哈，就说这个开枪打人这个 Crooks， 这个 Thomas Matthew Crooks 是个假的啊。现在有一个网站谈得热烈，说那个原来的 Crooks 已经不见了，现在这个呢不是 Crooks， 是另外一个样子长得很像他的人啊。这个问题是他爸爸也出来认了，他家里的人，他的同学，他那个镇，他住那个镇那么小的一个镇，所有的人已经有150多个人出来说 Crooks 这说那个，并且都就是认他，这是有什么可能做一个假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大家这个看电影看多了，就是对阴谋论的兴趣比较大，就搞出了一大堆这个事情。我觉得美国任何一个这样大的事情出现，阴谋论恐怕有几十年啊。像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了以后，这个 Oswald 后来又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阴谋论谈到现在也没有谈清楚，是古巴杀的，还是苏联派人杀的，还是美国的黑帮杀的，都讲不清楚啊。反正美国阴谋论呢，美国是喜欢阴谋论的一个国家啊，英雄主义有阴谋论，这两个才有这个电影拍的题材嘛。所以我估计这个阴谋论会伴随我们很多年，那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这个我呢就跟大家讲讲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阴谋，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清楚，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独狼啊，一个人那个这个 lone wolf， 一个人跑来我看你不顺，我一枪把你解决，就这样，就是那个 Crooks 那个小青年20岁啊，这个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了。好，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呢，大家就是一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啊，那个议题呢就是这个今天宣布他竞选，那他推谁当他的副总统呢？啊，今天结果就出来了。今天他推的呢，就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这个 J.D. Vance 啊，万斯啊。这个现在共和党呢就说这个名字很吉利啊，因为 Vance 加上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名字连在一起，有点像 victory 啊，像这个胜利这个字啊，我不知道怎么拼，但 Vance 的第一个 first， 他第一个字母是个 V 嘛，所以这个呢可能按照个东西把它拼起来一个字吧，我这个我不沿用了。这个 Vance 呢是这个 Donald Trump 选了几个人才选中的，他这个因为今年他要 在这个密尔沃基7月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开这个大会，他肯定要决定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了。那么这个呢，他要挑人的，他挑人呢，他也真是做过很多的这个选择。我们说他原来可以选的大概有十几个，共和党内能人蛮多的。后来呢，到最后几周，我就知道他选有几个人，一个是那个 North Dakota 北达科塔州的州长叫 Doug 这个 Burgum 啊，伯格姆啊，这个 North Dakota 一个很偏远的州，人口很少的州啊，这个州长呢叫 Doug Burgum。另外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这个人出名了，叫 Marco Rubio 啊，这个人呢也非常右倾啊，并且很铁啊。那么但是七早八早，最后呢就找了这个 J.D. Vance。 这个 J.D. Vance 呢倒是一个从我们所有人的角度来说，他还蛮适合当这个副总统的竞选人。第一个就年轻，他呢现在才39岁，今年八月就是40岁，刚刚40岁，那么年轻。那么他呢，如果按美国历史来讲呢，他是美国的第三个年轻的总统，就30多到40岁，美国历史上的副总统只有三个啊，一个是1857年上任的那个布雷肯里奇 Breckinridge， 1857年是最年轻的副总统，36岁。第二个年轻的就是尼克松，尼克松在1953年他竞选当这个艾森豪尔的副总统的时候，尼克松40岁啊，刚刚40岁零11天。那么如果这个 J.D. Vance 他能够当选副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年轻的副总统。副总统嘛，就历史长啊，可以做很久啊，这个精明强干呢 啊但是呢副总统呢还要分，因为副总统呢好像没有什么重要，他就是这个联邦参议院的这个议长，他就坐在那个席位上举个锤子敲敲，好像没什么用。但副总统的重要作用是他有可能接替总统，如果总统出了什么事，他就是接替总统的人，所以这个人得能干。那当然选副总统呢，有些呢是要的政治正确，比方说这个民主党的现在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这个贺锦丽呢实际上没什么能力，他只做过这个检察院，加利福尼亚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他就做过这个，会起诉别人，嘴巴能讲，有什么经验呢？没有从政经验，也没有管经济的经验啊，更不用说战争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取这个贺锦丽来当副总统呢，就完全为了政治正确，因为他有一半黑人血统，有一半印度人的血统，既是亚洲，又是这个黑人啊，这个又是妇女，哎呀，这个基本上政治就接近100%成功了。啊，如果啊，我们用现在政治的话来说，如果还有这个什么性倾向上的不同，那就是100%的。现在呢，这个很需要这样的政治正确，这是民主党特别讲究这个啊。所以贺锦丽呢是这个权宜之计。至于这个人能不能够说接替总统去当呢？我看没有能力。贺锦丽当了这个3年半的，我看到现在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这个贡献。讲话呢，也就是读讲稿，就属于这一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这一次这个 Donald Trump 选的这个 J.D. Vance 呢就可不简单，这个人呢大概应该有的都有了，他身强力壮，一个帅哥，一个40岁的男人，39岁的男人，他的经历也非常好，他出生在一个非常穷苦的家庭，阿帕拉契亚山，俄亥俄州的一个居民。那么在这个地方，本来他家里住的那个小城镇，还是一个俄亥俄州叫 Middletown 啊 ，Middletown 是一个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啊，在俄亥俄州，那么曾经是很繁荣的，在二战以后，这里呢都是中产阶级，都在工厂上班啊，做管理很多的，那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但是呢，受到了这个经济转型的影响，他的家庭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家庭、学校经常发生变动，同学老在换，而他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祖母，他的 grandmother 啊，这个是一直管他，非常严厉，要他 有爱心，要信宗教，信基督教，并且呢纪律性很强。所以呢他呢就变成一个当时啊，他当时受到他的外祖他祖母的影响，他呢是有深厚的基督教的信仰啊，这个他对他的祖母呢有很深的感情。他在911事件那一年，他知道美国面临危机，他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服役了，直接派到伊拉克前线为美国去服务，在那里打仗。所以这个呢没话说的，他是个退伍军人。回来以后再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毕业以后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又读完啊，这个你看完整的历史。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有感他的家乡阿帕拉契亚山脉的那些穷苦的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不安全，他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这个名字很难念，叫 Hillbilly Elegy 啊， Elegy 是这个悲歌的意思， E-L-E-G-Y 啊， Elegy。 Hillbilly 呢就是美国人讲的乡巴佬啊，就是所以这本书叫乡巴佬人的悲歌。大家到书店，这个他这本书做过 bestseller， 是一个畅销书，有好几个礼拜都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Hillbilly Elegy 这本书呢就是太能够反映美国的这个白人中下层的这个生活经历。所以这部书呢 Hillbilly Elegy 后来被改成了这个电影，是 Netflix 投资的。 Netflix 就是我们说的网飞，这网飞呢就把它呢就改成了这部电影，全国都关注啊。这部电影我也看过，是非常能够反映那个中下层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呢这个后来自己做什么呢，毕业以后他到了在硅谷附近，他做一个投行的一个人物，就搞风险投资，很成功啊。所以呢这个 J.D. Vance 呢在硅谷呢有很多这个好朋友，就是他在那个网，他是个投资的一个人，所以他又赚到钱了。他娶了一个印度人，他的太太是个印度人，所以有三个孩子，很典型的美国那种家庭。你说他政治不正确，他都娶亚洲人了，他有什么不正确啊？并且家庭生活很稳定，收入非常好，又能够很早供职。2022年这个 J.D. Vance 是参加美国参议员的这个竞选，那被选上了，就代表俄亥俄州就当了联邦参议员。他第一次竞选公职就出现了，那么他成为国会的新右翼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他参加过很多项立法，那么他的立法呢是极右的。那么比方说他对于美国大量的给乌克兰钱他是反对的啊，在参议院最出名的就是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啊，这种他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共和党内的极右派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声音。那么当然呢这种右翼的人有几个的，我们大家要注重一下这年轻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川普的儿子了，就是 Donald Trump Jr. 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 Charlie Kirk， 这些人呢都跟这个 J.D. Vance 关系非常好，就称赞他是民粹主义保守派运动的代言人。那么现在呢把他一选出来，这个当然呢就满足了很多人。不过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分析，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 J.D. Vance 出来跟着这个 Donald Trump 当副总统呢，他的确能够征服很多美国人的心，年轻打过仗为国不顾一切，又有高学位，又是一个风险投资的专家，各方面都很齐了。但是呢据这个媒体，美国的媒体分析说，美国的少数族裔不太喜欢他，就黑人不太喜欢他，因为离他们太远，他保守嘛。这个少数族裔这个黑人呢、西班牙语讲西班牙语的人呢，我们叫 Hispanic， 他们呢不太喜欢这种很纯白的又很硬的又很幼的这种人啊，他可能拉不到这部分的票，我估计也拉不到。但是还有一个说法说他特别不招女人喜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是他的宗教立场，因为作为一个比较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肯定是对于这个堕胎法 他是不同意这个自由堕胎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他没有像天主教那么极端说绝对不许堕胎，但他属于这个保守派，所以有妇女呢，其中有很多是自由派的，他觉得我的身体是属于我的啊，所以呢，他这部分妇女会不喜欢他，所以呢，他。不会得到太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这个支持。另外呢，他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自由派的妇女的支持。这个有得有失，这两样肯定都有的。不过这几天呢，我估计这个媒体的焦点很快就要转到美国的特勤局了，因为特勤局这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因为在这个这么离总统150米的地方的屋顶上有人拿枪去打总统，你这个特勤局绝对是一个问题。这个特勤局这个局长啊，一位女士叫 Kimberly Cheater， 这 Kimberly Cheater 说这不在我们的管辖区。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管辖区的图，那个管辖区是个狭长的长条，那个旁边他的这个长条旁边有很多建筑，这些建筑呢就不归联邦特勤局管，归谁管呢？归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警察去管。那么这件事情非常奇怪的。那当然呢，你把那个为什么要画成个长方形呢？你应该把它画成一个方形，把那些建筑都包括进去，不是解决问题吗？这个画这个图本身，我觉得这个管辖范围特勤局是有严重的缺失。那当然特勤局呢说，哎呀，后来当时是的确有人发觉这个枪手啊，这个 Crooks 拿了一把梯子爬到那个屋顶上去，就有人报案了，就说这个有个人背着一个枪袋爬上去了。所以呢，宾夕法尼亚本地的警察，可能是巴特勒本地的警察，就派了一个人上去爬梯子上去看，结果那个枪手拿枪对着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居然没带枪，又爬下来了。这个枪手呢就着急了，就对着这个 Donald Trump 他开了八枪，就这么就急法了他开，没打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特勤局估计这一下麻烦大了。今天我看见。这个美国的媒体已经找到 Kimberly Cheater 啊，找到这个特勤局的局长，他当然推卸责任了，说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当然现在大家找他的大老板呢，大老板呢，这个就是这个更多人不喜欢的，就是那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那这个特勤局是归着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两个月以前是给国会几个议员提要弹劾的，就把他赶下台的，就是说他的对边境保护不力。这个人呢叫做 Mayorkas 啊 ，Alessandro Mayorkas。Mayorkas 呢，他当了国土安全局长以后，他奉行Joe Biden 的这个国土放松的政策，使得美国在过去三年跑进来700万的非法移民，这个美国全国都在骂他。那么现在呢，你看你管的特勤局又出这么大件收事，所以现在的焦点呢都盯着这个特勤局和这个国土安全局这个事情，国土安全部这个故事呢，以后呢就比较大了。那我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都在讲这个枪击的事情，那当然在美国你不可能不讲这个事啊。我们明天呢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题目和大家讲一讲。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